到了撒旦的仇这个巢里面去了，因为就是耶西别影响了所有神的百姓。但是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现在以色列人弃绝他，他就要进到敌人，就进到这个魔鬼的巢穴里面去。所以他到了哪？到了推罗西顿，结果碰到谁呢？碰到另外一个迦南妇人。哎，这个迦南妇人还有信心，他来祷告，然后主耶稣他来求主医治他的女儿。结果我们的主怎么说？他说不好拿饼给狗吃，不好拿儿女的饼给狗吃。这什么意思？当然首先你听到狗你会吓一跳，怎么主耶稣叫人家是狗呢？其实那个狗在原文是玩具狗，你知道那个狗可以爬到你的床上，那个狗你可以你知道那个就是可以玩的那个狗，不是真的普通那种狗，不是。所以这是主耶稣用的那个字，叫做不好拿儿女的饼给狗吃。那儿女是谁呢？儿女当然就是以色列人说。那么对于以色列人来说，所有不信的人外邦都像狗像猪一样，就是在他们的感觉里面。所以现在呢，他求说，主啊，大卫的子孙可怜我，你能够救救我的女儿。但是我们的主是有意的，故意的，你等一等你就知道了。我们主有意的说，不好拿儿女的饼给狗吃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这个迦南妇人很有智慧，她怎么说呢？她说不错，但是狗呢也吃那个桌子上饼掉下来的碎渣。这什么意思？在这个饼啊，儿女的饼一定摆在桌子上，所以那么主耶稣就是那个饼，儿女指着以色列来说的。好了，现在以色列人应该能吃这个饼，不要忘记我再说又是那个饼，你看见，因为主就是天上的粮，所以五个饼两条鱼以后，所有事情的发生都是围绕在饼上，都是围绕在饼上。好，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他怎么，这个迦南妇人怎么说呢？他说呢，这个狗啊也吃那个从桌上掉下来的碎渣。所以什么意思？这个饼呢是摆在桌子上，而这个桌子饼呢是给儿女吃的。那么好了，狗是没有分，因为狗在底下了。所以这个桌子呢就是迦南美地。那如果主耶稣在迦南美地的话，就表示这个饼放在桌子上。那这个迦南妇女说，我没有跑到迦南地去找你啊，你懂吗？我如果爬到迦南地去求你医治我的女儿的话，我这个狗是从桌子上爬到桌子上面去，我没有做这件事情。但是现在是，你为什么跑到迦南地来？不错，我没有份，但是在饼渣碎渣掉在什么桌子底下来了。你今天跑到迦南，跑到推罗西顿，不是我去找你，是你送上门来的。所以当然我能吃那个饼。所以我们的主说，没有一个人信心比他更大的。弟兄姊妹，一点都不错，你看见吗？今天我们蒙恩得救以后，你知道我们不在桌子底下，我们都和主在桌子前，我们本来都是没有资格的。所以不管怎么样，你要记得，五个饼两条鱼就五千人吃饱，主耶稣就是那个生命的饼。那么弟兄姊妹，现在这个生命的饼不是在迦南地，不在桌上睡渣，跑到哪里去了？跑到推罗西顿去了。所以他说，我当然可以吃这个，吃当然有份。那弟兄姊妹，我们主高兴得不得了，他的目的，他为什么来？他就是要把这个饼屑，就是要饼这个生命的饼，儿女不要了，现在呢他要给这些外邦人。所以现在大家懂吗？主耶稣为什么绕大圈子？如果你大家读过地理，你就知道。那么，然后从迦南地，然后再到这个推罗西顿，那往黎巴嫩那带去。那我们去年呢，501的时候，我们就去了那里。我们不知道，我们不知道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抓住机会。去年实在是最安全的一年。好了，感谢主。虽然我们到了推罗西顿也是蛮危险的，你看到很多的这个很多的什么，很多的这个飞弹呢是对准了以色列，我们亲眼看见的。所以实在是很紧张，但是呢，我们的的确确到了那个地方，是主耶稣当时所去过的。然后主耶稣绕了好大的圈子，经过了黑门山下，然后再弯回来。弯回来以后，就到了底加坡利。为什么要底加坡利呢？因为坡利是城的意思。 Deca 是就是十的意思，所以有十座城，那么这个十座城多半都是外邦城，所以这个地方都是外邦人杂居的地方，所以呢主就来到了底加坡里。换一句话说，这个天上掉下来的饼，不要忘记属天的饼不光为做以色列人的，也是为做那迦南的妇人的。然后后来呢从那边绕过来以后，就在加利利海的东边。我再说哈，假定你把加利利海当作一个钟的话，那我再说这个加百农是十一点的地方，那么然后呢约旦河呢是流进加利利海是大概一点钟的地方，然后流出加利利海是六点钟的地方，大概这样。那么现在呢他们终于来到什么，终于来到了大概是四点钟和五点钟的地方，主耶稣来了，就来到了底加坡里，来到了加利利，然后不知道在哪里，结果他就叫四千人吃饱，稀奇不稀奇？那四千人这一班人多半都是外邦人，所以不要忘记在旧约主只在旷野里为他自己的百姓摆设宴席，指着以色列人说的，但是我们的主，人类的救主，他不只是以色列人主，他也是外邦人主，他不只用五个饼两条鱼叫五千人吃饱，多半是犹太人，但是现在又一次叫四千人吃饱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为什么主绕这么大圈子告诉门徒们说他来了不只是为着迷失的羊，乃是为着全世界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讯息再清楚再清楚不过，所以门徒的心慢慢就开始扩大了，本来他们都是犹太人，只想到他们自己的百姓，现在主绕了那么大圈子，你看以身可以说是以身自己做示范。那么同时不止如此，在这个时候我们的主一路上也给他们，也为他们摆设宴席。那么圣经没有记载说四千人吃饱的时候门徒是不是也参与，但是我猜想是。那我说的唯一的是五个饼两条叫五千人吃饱，那圣经记载的那是清楚的啊。那么圣经没有记载，但是我们猜想的，我相信四千人跟五千人是一个原则啊，我相信也是，这圣经没有说，但是我们猜想一定是如此。好了，等到这个循环完了，我们的主真是又回到了加百农。那么这个时候呢慢慢的已经快到祝棚节的时候，所以主耶稣呢这一回就带着几个门徒，不要忘记啊，现在可以说他们跟随主，你看看已经是差两年差不多快两年差不多快十个月，两年十个月快三年了。那现在有很多的话主没有告诉他们，因为后来主说有许多话你们不能听，我不能告诉你，因为你们担当不起。所以我们的主知道他门徒的度量，知道他门徒有的话听不进去的。但是现在呢这一回我们的主带着几个门徒，这一次真的带着门徒，别人通通也不让他们跟，他们自己走了。然后呢先是也是先到伯赛大，那到了伯赛大呢碰到一个瞎子，然后主医治他，起头呢这个医治分两段，起头呢瞎子被医好了，看人看像树木一样，然后主再一次的工作，哎，结果就看见了。好，那么从那里呢，然后主耶稣就带着门徒就到了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，这什么地方？就带了黑门山下。那么到了黑门山下，可以说到了约旦河上游的地方 ，upstream of Jordan River。那么如果你去过那里，你就知道那里的河水啊，非常非常的清洁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的主要把心打开。那不要忘记啊，这个河第一次就是年初的时候山上的教训又不一样一点，现在更深入一点，现在我们的主要把他的心中的秘密告诉他的门徒，这叫做启示。所以当你读到马太福音十六章的时候，当主把门徒们带到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到那一带的时候，那你记不记得我们的主就讲了马太福音十六章的。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就在那个时候主耶稣问门徒们说，你们说人子是谁？然后他们说，有的人说这个，有的人说那个，那个时候彼得就起来说话了。 所以弟兄姊妹，跟随主跟随到一个地步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啊。弟兄姊妹，你今天跟随主，你到底对主有多少认识？你做了那么多事，你对主有多少认识？传了那么多福音，你对主有多少认识？所以不要以为说能够五个饼两条鱼叫许多人吃饱，这还是神迹。有很多的工作，有很多你觉得很高兴，你觉得很骄傲，你觉得很好，弟兄姊妹，你到底对主有多少人认识？所以这个时候主问说，你们说人子是谁？那现在我们主等候一个回答，那就是门徒的回答。结果彼得就代表十二个门徒，也代表整个的教会，他说，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。基督是他的职分，而神的儿子是他的身份，一个是他的 office， 另外一个是他的 person。 所以就做他的身份来说，他是神的儿子，但是就做他的工作来说，他的职分是基督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不要忘记啊，这是太重要的一课，在跟随主的时候，这是最重要的一课。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主恭喜他，他说，西门巴约拿，你是有福的。原文就是你应该被恭喜的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是不是属血肉之事你的，就是地上的人，地上的学问不会给你这个答案，不可能，乃是天上的父启示给你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一个跟随主的人需要有启示才可以。你不能跟随主到一天，一天到晚糊里糊涂的，不能，要有启示。启示看见什么？看见他是基督，乃是永生神的儿子。弟兄姊妹，这个看见，这个 confession， 这个承认是太重要的承认。这个承认就像什么？就好像那个磐石一样。所以主说，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。这个磐石一面指着基督说的，一面也是指着彼得的 confession， 指着彼得的承认说的。今天哪里有教会，就是哪里承认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，是基督，那这里就有教会，这里才有根基的，明白吗？所以彼得的的确确有得着一个启示，是叫我们主最得罪的安慰的。但是不止如此，就在这个时候主说，我还要告诉你，天上的神把心打开告诉你他的秘密，那个秘密是什么？就是基督。但是我还有一个秘密要告诉你，除了天父告诉你之外，我心里也有个秘密我要告诉你。然后他怎么说呢？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。弟兄姊妹，如果今天你借着雅各的天梯爬到天上，你问神说，神啊，你心上最重要的是什么？他要告诉你说，他心中的秘密是基督。但如果今天你问我们的主，你心中的秘密是什么？他说是教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教会不是个房子，你千万不要弄错了。圣经里面所讲的教会乃是基督的身体，圣经中所讲的教会乃是一般的人，不是个房子。今天有的人，这是在欧美习惯用坏掉了，把这个 church 这个字把它用坏了，常常是形容一个屋房子。所以有人说啊，我忘记我把我的伞放在教会里。如果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你怎么可能把伞放在身体里？你说哦，我今天忘记把剪刀放在教会里面。那如果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你怎么可能把剪刀放在身体里面？那当然，糊涂的医生会做这个事，替你开刀开一半，把剪刀放在里面，有的。但是呢，不要忘记，教会永远是基督的身体，这就是我们主要做的。你看见吗？他当初呼叫十二个门徒，他一表眼前所看见十二个门徒，他心中所看见是将来的一个身体，基督的身体。所以到底最后主的工作能不能完成，现在主要告诉门徒，他好久了，他们都不知道主心中的秘密，主从来没有告诉他们。他们起头以为我像苏格拉，我跟随主耶稣像跟随苏格拉底一样，我跟随主耶稣像跟随摩西一样。他们是摩西的门徒，我们是主耶稣的门徒。错了，今天你跟随主，他看见的是你，他心中想的是他的身体。你懂我的意思吗？ 所以这个就是他要完成的。所以为什么主把他们带到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的目的没有别的，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希望让他们能看见，能把他心中，他觉得主不能再藏了，再藏只剩下半年，他马上定十字架。所以不能说他们跟随主跟随那么久，他们根本不知道他们的先生在想什么，根本不知道他们的主人在想什么。弟兄姊妹，我要问弟兄姊妹，你跟随主这么久了，你有没有一次问说，主啊，你的心里你最重的是什么？如果问我们天上的父神，当然他心中的爱子；如果你问我们的主，当然是他的教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看教会，认识教会，要从主的角度来看。所以现在我们才晓得为什么主呼召我们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我们的主就把他的心意就告诉了门徒。但是不止如此，教会怎么建造，怎么把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的？那么当我们的主讲这个话的时候，他大概是把门徒带到附近那个小山，因为那个时候有一座城，该撒利亚腓立比是一座城，是个罗马城，那个城有城墙的，那么城墙延伸出来，但是城墙有一部分呢，就是黑门山下那个磐石。所以呢，如果主耶稣和门徒站在山某一个地方看的话，你就可以看到什么？可以看到这个山下的大磐石。所以主就用那个磐石来做例子，来证明说，来告诉我们说，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。那这什么意思？这里有很重要的意思，这个磐石是怎么回事？这个磐石是黑门山下的磐石。那黑门山上呢是水，为什么？因为有雪嘛，雪融化了以后就变成水，那么就水呢就慢慢的往下流，但是到了磐石就被挡住了。所以那个时候如果有一只鹿在附近跑来跑去的话，他看见山上的水，但他干渴的，为什么？他不能爬到山上去喝那个水，他指望说那个水从山上能够流下来。结果呢，他看见被这个大的磐石挡住了，他只能够看着水，好像中国人所说万羊心叹，他们望着水心叹，生命在他里头，生命在天上，但生命什么时候跑到我里面来？水在山上，但是水什么时候跑到我里面来，我的干渴就能够得到解决。所以不要忘记，诗篇四十二篇就是在那个地方写的。那个鹿就是仰望着天上的，仰望着山上的水，他说所以写诗的人说，神啊，我心切慕你，如鹿切慕溪水。为什么切慕？如果喝到水还切慕吗？就是因为水离开你很远，你现在喝不到那个水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鹿怎么能喝到那个水呢？秘诀在这里，就是那一带本来就是火山区，不知道多少年以前有一次火山爆发，因为火山爆发的缘故，天崩地裂，那是很悲惨的遭，很悲惨的一个悲剧。但是没有想到，就在那个时候，那个磐石就裂开。因着磐石裂开了，那个水就从山上从缝里面就流出来了，结果就变成了约旦河的上游。弟兄姊妹，以色列人就是靠这条约旦河。那现在等到那个小鹿看见那个流出来的水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现在他喝那个水，那个水就可以进到他里面。弟兄姊妹，这和教会有什么关系？当然有关系。你记不记得，当亚当，神创造亚当的时候，神创造亚当以后，神说那人独居不好，然后呢，神就让他经过很多的动物，有孔雀，有狮子，有河马。那么，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哎，亚当就是没有找到更好的一半，神让他来选呢，许多孔雀，哎，虽然孔雀开屏，但却觉得不对。那么来个河马当然是不对的，然后呢就来了一只狮子或者象，怎么样他找不到好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最后呢神就让他睡了，睡的时候呢从他肋旁就取出一根肋骨来，然后就造了夏娃。等到夏娃造好了以后，就把他领到亚当的面前，这是人类写的第一首诗， 这是我骨中的骨，这一回是我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为什么？因为夏娃跟亚当是相配的，因为夏娃是从肋旁里面取出来的，从肋旁里面产生了夏娃。不要忘记，亚当是预表基督的。等到我们的主为我们定十字架的时候，他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在这磐石上。啊，弟兄姊妹，你把夏娃带到亚当面前，需要取出肋，从肋旁取出来。现在呢，你如果要把教会带到基督面前，怎么办？当然也是从肋旁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当初亚当睡的时候，他的手术是没有痛的手术，因为那时候罪还没有进来，所以那第一次的手术才产生了夏娃。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，今天所有的妻子要记得，如他们所以存在是因为第一次的手术，一点都没有错。那个，但是那次手术是什么？是无痛的手术。但是现在，如果教会乃是，教会乃是配给基督的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教会如果是基督的心腹的话，那么怎么做呢？你当然要带到我们的主面，怎么带到主面前？所以我们的主当他死在十字架上睡了，但是因为罪进来了，所以用枪砸他的肋旁，那个手术是个痛苦的手术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从肋旁就流出血和水来，血要赦免我们，水供应我们，教会就诞生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吗？为什么主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？等到磐石裂开的时候，是什么故事呢？就是十字架的故事。所以为什么下面接着就是讲十字架？在这以前，主从来没有跟门徒们讲过十字架，暗示有，明讲没有。现在为着要让门徒们知道他怎么建造他的教会，所以他从那个时候开始，第一次告诉门徒们说，他要上耶路撒冷去，他要被卖，最后要钉在十字架上。在以前从来没有，你想想，跟随主那么久了，主从来没有用一句明显的话告诉他们说十字架的，不是没有，乃是我们的主定十字架以前半年的事情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懂吗？我们今天帮助神的儿女，我们要让他们认识十字架，但是你要让他先经过第一段第二段，先让他懂得什么叫恩典的故事，然后给他看见说主要用他，然后最后一步一步的到底这个时候，弟兄姊妹，等到主把他心为我们打开的时候，你现在才知道十字架多么宝贵。我们每次想的十字架，我们想到我们是罪人，不错，我们是罪人，十字架对我们很重要，但你有没有想到，就是因为我们主经过了十字架的惨难，结果教会诞生了。所以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。但是不要忘记啊，主还加一句话，他说是阴间的门不能胜过。这什么意思？这就告诉我们说，我们的主建造他教会的时候，是把他建造在敌人的领土里面。为什么？因为全地都握在恶者的手下。当我们的主建造他教会的时候，不要忘记，他是把他教会建造在敌人的领土上面，稀奇吧？为什么主说这个话呢？因为当主耶稣讲这个话的时候，那时候那个磐石的旁边有一座庙，是个神庙，所以很明显，如果你要在磐石里建造你的教会的话，那这个磐石这个旁边就是敌人领土，这个偶像拜偶像的地方嘛。所以不要忘记，就是因为这个世界沦陷了，在敌人领土里面，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，结果阴间的门，因为在敌人领土里面，所以阴间的门通通打开了。但是主说阴间的门不能胜过他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我觉得很有意思。有一个传教士到另外到一个地方去传福音，结果后来他们把圣经通通烧了。那么第二天早晨他起来的时候，他发现他整个的房间地板都是空的，结果还看这个圣经通通烧成灰啊，结果还发现他有一页还没有烧掉。 后来呢，他就写信给朋友，他说我现在我的圣经变得很简单，只有马太福音十六章。他说我要建造我的磐石，教会在这磐石上，是阴间的门不能胜过的。弟兄姊妹，这就是教会，你看见吗？受了许多的逼迫，他们要杀我们，要砍我们，他们忘记了，我们这棵树啊，根是在天上，这个叶子在地上。你把叶子枝子砍掉，它一直长，一直。我们曾经到过罗马，我们曾经到过这个保罗登陆的地方。那个时候你在那里啊，我们知道有尼禄的那个这个就是有尼禄皇帝的他的下宫下边的宫。结果你知道吗？你到那里有一个非常值得去的，别人都不知道的，别人都很少人去那里。结果我们都是去别人不要去的地方。好了，结果我们去了，结果我们找到一个无花果树。那无花果到现在啊，通通是倒过来长，它这个根呢是在屋顶，在上面，然后呢，这个其他下面，你在世界恐怕还找不到地方，所以很多人到处找 UNESCO， 那有一个这个是完全 UNESCO 漏掉的，你看见吗？这就代表当初的教会，虽然教会受逼迫、受摧残，但是不要忘记，阴间的门不能胜过。所以你看主讲的话是不是很准确？好了，现在呢，主就和门徒们讲十字架，所以他就告诉他说，他要上耶路撒冷去。那这个时候呢，彼得就讲话了。彼得承认主耶稣是基督，但是彼得到底是犹太人，犹太人观念里面的弥赛亚是荣耀的弥赛亚，他的拳头一定比罗马大，把罗马钉在十字架上，帝国钉在十字架上，这就是以色列人所等候的弥赛亚。但是现在主耶彼得听说主耶稣要上十字架，这个太稀奇了。十字架是个软弱的记号，你看见吗？主耶稣应该把罗马帝国钉在十字架上，他怎么能让罗马帝国把他钉在十字架上？所以他就告诉主耶稣，你万不可如此，千万不要这样做。原文的意思就是说，你可怜你自己，你最少你要爱惜你自己，可怜你，你千万不要上十字架。这什么意思？证明说彼得所要的基督是没有十字架的基督，你看见很多人要基督是没有十字架的。今天许多 mega church 要 Christ， 但他们要一个是 crossless Christ， 他们要一个没有十字架的基督，这就是保罗所要的。所以等到主说我要上十字架了，他说万不可如此，你看见吗？一面他说你是永生神的儿子，你看是父神指示给的，但另外一方面他就做了撒旦的出口，所以主说撒旦推我后边去吧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十字架不是人要听，人要基督，人不要十字架，人要没有十字架的基督。还有一般人是没有基督的十字架，你看见很多人在木头十字架，就是没有基督的十字架。你把十字架放在这个上面，就是没有基督的十字架。但是呢，我们要知道，很多人要基督不错，信主不错，承认你是永生神的儿子，但是他们像彼得一样，万不可如此。我们信耶稣的不是大富，也是小康。所以你看呢，这个 mega church 的这个带头的人都是坐直升飞机，都是开 Cadillac， 都是最好的车子，神祝福他。因为你看见吗？只要今天你蒙恩得救的，神一定祝福你。所以如果大家今天到这个美国最大的 mega church 是在 Houston， 他们曾经把那 NASA 的那个房子都买下来。每个礼拜天聚会是几万人的，平常的城市是 weekdays， 平常呢会塞车，你到了 Houston 礼拜天塞车的。那我要问大家，大家为什么那么多人去啊？因为他们所听见的福音是什么？就是刚才所说的福音，要基督，千万不要十字架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主就教导彼得，所以主对彼得怎么说？他说：“彼得，你是绊我脚的，你是绊我脚的。”这什么意思？弟兄姊妹，意思就是说，彼得放了一块绊脚石啊。当主耶稣要走路的时候，他把 他说这句话，把这绊脚石放在他脚前，结果主耶稣就绊倒了。什么意思呢？主耶稣要往耶路撒冷去，结果他不让他往耶路撒冷去，他把石头一放，主耶稣一倒，他就去不了耶路撒冷。想想看，主耶稣如果去不了耶路撒冷，你我还有救恩吗？如果主耶稣不钉十字架，我们不就完了吗？所以主告诉他说，你只体贴人的意思，你很爱我不错，你不体贴神的意思。我如果你把我绊倒了，神的旨意就倒了，十字架就倒了，救恩就倒了，人类也就真的倒了。所以明白吗？所以主说，你是绊我脚的。然后接着下面就来了，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来到最重要的地方，到了这个时候，你看你这个时候最重要的主怎么说呢？主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你看彼得，你不是跟我跟到现在，结果你拿了一个绊绊脚石把我绊倒了，叫我不能去耶路撒冷，叫我不能遵行神的旨意，那现在怎么办？弟兄姊妹，如果做主的门徒居然能绊倒了，居然所谓第一任的教皇把我们的主都绊倒了，不让他上十字架，那我问弟兄姊妹，主的旨意还能够实行？主的旨意还能够往前去吗？所以在这个时候主怎么说？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彼得要跟从我，就应当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弟兄姊妹，第一个时期，第一年主没有这么说，只要来跟从我。第二年主也没有这样说，来跟从我，叫你得人如得鱼一样。到了现在，弟兄姊妹，你跟随主有一段日子了，你做梦也不会想到，拦阻神旨意的不是别人，是你自己，是彼得，稀不稀奇？你说我这么侍奉主，我这么爱主，在教会里摆上那么多的工时间，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。弟兄姊妹，有一天主说你是绊我脚的，就是因着你的缘故，教会不能长；你就是因着你的缘故，主的旨意不能行通。弟兄姊妹，这是一个大大的启示。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什么？现在你明白吗？主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这话什么意思？话很简单，如果你问十字架什么意思，你读到加拉太第五章你就知道了。保罗告诉我们说，如果我继续传隔离的话，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。这个中文翻这个字没有翻错啊。这个十字架有个地方叫讨厌的地方，你看有的人很讨厌，我觉得这个讨厌这个字是很达意的字，但在原文什么意思呢？原文就是说，十字架做绊脚石的地方就没有，原来十字架是个绊脚石，明白吗？稀奇的，十字架像一个绊脚石把你绊倒的。所以这什么意思？这个意思是这样，当我们的主说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从我，什么意思？就是说让十字架这个绊脚石放在你的面前，叫你倒了，因为彼得倒了，所以彼得就不能成为主往耶路撒冷的绊脚石，结果主就能往耶路撒冷去，神的旨意就能够通行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叫做背十字架。背十字架的意思就是说，你同意让圣灵把绊脚石放在你前面，不是神的旨意倒，不是主倒，是你倒下去。这个叫做什么？这个叫做做主的门。因着这个缘故，你就 deny yourself， 你说我不认得这个人。后来彼得否认主，他说我不认得这个人。他讲这句话错了吗？一面讲是对的，他的对象错，他应该说我不认得这个人，那个对象应该是彼得，不是我们的主。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，什么时候你不对自己说我不认得这个人，有一天你要对主说我不认得他，这就是彼得。所以要用道理对待自己，不要对自己太好了。有的人真的爱自己，爱得个地步，可怜自己，优待自己，任何的错都把它缩小，任何的错都把它压低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弟兄姊妹，我们对自己不够狠，我们不懂得什么叫背十字架，我们不懂得什么叫舍己，我们的己大得不得了，你看见没有？所以主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这第三个时期了，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所以十字架是加号，你看见了，但是背十字架是个打叉的记号，或者这样也可以，因为有人说背的时候可能是一根，或者也都可以，如果一根的话就是把这个人打个叉叉。 你知道你考试的时候如果考错了，考错了老师就把大家擦掉，或者这样都可以。所以一个背十字架的人就是什么，如果彼得背十字架什么意思，就是圣灵对彼得打了叉叉。为什么？因为彼得对神的旨意打了叉叉，主耶稣要上耶路撒冷去了，结果彼得对主打了个叉叉，这个要不得。你怎么可以主怎么可以打个叉叉呢？所以现在什么叫背十字架呢？就是本来又对神的旨意打叉叉的，神把他打了叉叉，这叫做背十字架。所以这样你看神的旨意才能够通行。弟兄姊妹，你不必背十字架，你不必那么痛苦。如果你觉得你不是神的障碍，神的旨意的障碍，迟早有一天你要看见说，教会中最大的难处不是那个弟兄，不是那个姊妹，是你自己。这个是主需要对我们说的。所以这个时候你真的愿意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呢就讲到背十字架，然后主告诉他们说，你们这里面有人还没有看到死位以前，要看见人子国的降临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再读下去，等到这个彼得、雅各、约翰被带到变化山的时候，那个就是人子的国降临的时候。所以当你读马太福音十六章，有四样东西，这是全本圣经最重要的启示。第一是基督，第二是教会，第三是十字架，第四是国度。那我想今天晚上我们要从那里再继续往前去，然后我们一直讲到最后。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，这是可以说整个圣经里面四个最大主要的真理的注释。我不管你读什么书，不管你读什么什么什么学院，如果你这四样你答不出来的话，那你都白读了。所以要记得，所有圣经启示最伟大的四个启示，基督、教会、十字架还有国度。做主的门徒就是认识基督，做主的门徒就是认识基督，就是认识教会，认识国十字架，认识国度。所以十字架不只是主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解决我们罪的问题，十字架也是解决罪人的问题。我们普通想到主解决我的罪，因为我是个罪人，所以需要把罪除去，我们就想到我们的罪。你想到一个果子一个果子坏了，你忘记整棵树都是坏的，整个苹果树都是坏的，都是酸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十字架不只解决我们一个一个的罪，十字架要解决我们一个我们长这些树这些棵果子那个人，我们这个人就是我们的罪人，就是我们的自己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弟兄姊妹，你如果要跟随主的话，做主的门徒，有一件事要记得，你要舍己撇下一切来跟随主。所以这是第三个阶段，你看见没有，很清楚的，跟前面两个不一样。但是我想我们今天呢就说到这里，我们今天晚上再继续。我们低头一个简单的报告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实在感谢你，我们觉得我们没有准备好蒙恩典，你却是准备好向我们施恩。我们觉得我们听见这些话好像不配一样，但是我们感谢你是用这些话来摇醒我们。我们从来觉得我们对你有贡献，我们从来觉得我们在教会里有用处，我们从来觉得我们蒙了那么多恩典，但是我们今天才看，我们鳞片才掉下来，原来我们是拦阻你，原来我们是绊你脚的。所以但愿主恩待我们，叫我们明白什么是十字架，也愿意甚至舍己背起我们十字架来跟从你，好让你的旨意能够通行，如何通行在天上，也如何通行在地上。听我们在里面的祷告，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。